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我们是在介绍中华教会的礼仪简史，跟大家谈到了中华教会里边的礼仪的现况，那谈到了这个礼仪本地化的问题，我们是以台湾教会做例子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那么今天呢，接着给大家做圣乐方面的分享哈。那么音乐在礼仪当中非常重要的，不很可惜呢，常常我们在礼仪当中有无歌可唱的这个困境。目前在台湾礼仪歌曲是非常缺乏的，即使呢有少数适合在礼仪中咏唱的歌曲，多半也是翻译过来的作品，因此有识之士是早已就引以为忧了。那早期这个本地教会还有几位重要的音乐家能够创作一些至今在礼仪当中还常常用的歌曲，比如说像李振邦神父、刘志明神父、姜文野先生等等，但却很可惜的是久久后继无人。目前呢主教团圣乐委员会邀集了一些音乐家创作了一些礼仪歌曲，包括全套的弥撒曲、圣周歌集，并且也正在进行这个礼仪庆节的歌曲的创作。那也有一些别的音乐家呢创作或者改编一些地方语言的礼仪音乐，不过也都还是在尝试的阶段。此外呢也有音乐家努力创作弥撒曲跟儿童圣乐，而神学院有一些对音乐有兴趣的同学们也正在很努力的尝试创作适合年轻人的礼仪歌曲。而最让我们兴奋的是在中国非常有名的音乐大师黄有地教授，他最近也一直表示愿意投身在礼仪音乐的创作，所以我们相信在这么多方的努力之下，将来应该会日益有多元又丰富的礼仪音乐可以运用可以咏唱来光荣天主了。好，这个就是我们连同上一次一起的跟大家在盛世性的礼仪、礼仪空间、圣意跟圣乐上有关本地化的一些报告。现在呢我们就来做一些对未来的展望哈。根据罗马礼仪跟文化互融这个文件，教会的本地化呢指的是福音降生到本地文化中，同时将这文化引进到教会的生活中。我们再说一遍，教会的本地化指的是福音降生到本地文化中，同时把这文化引进到教会的生活中。而福音是怎么样可以降生到本地文化当中的呢？这是要靠每一位天主子民都活出基督的样貌来，能够让人惊艳到基督的爱、生命的光明和希望。因此当我们谈到礼仪本地化的时候，必须先要了解礼仪庆典是我们和基督更深的相遇的时刻，我们要由其中来汲取力量跟恩宠，好在世界上做光做盐。而在礼仪当中如何能够让基督徒都能够好好充电成为发光体，那么就需要礼仪本地化。具有文化根源的礼仪是根植在大地的繁花绿树，而不是瓶花盆栽，是能够有生命有活力，让人乐于参与，也真能够在其中跟天主和团体共融和庆祝的。虽然我们都很愿意做这样的努力，不过呢仍然有一些困境有待突破哈。经过我们的反省，我们发现有几个状况。第一个，天主子民，好，这所谓的天主子民呢，包括圣职人员，也包括教友。我们的我是基督徒这样的意识呢，还不够清楚强烈，以至于很难活出来自上天的生命动力。第二，台湾正处在一个政治文化混乱的时刻，连我们国家意识都很受到挑战。当然更难找到文化认同的一个基准点，那事实上只有原住民的文化标记还稍微鲜明一些。那第三，推动礼仪本地化需要有各种的专才，也要有热忱， 目前台湾具有礼仪专业背景的人并不多，而且都很忙碌，因此呢，我们还需要培养更多的礼仪人才，并且进而培育圣职人员和教友，都对礼仪有正确的认知，建立共识，一起推动礼仪革新跟礼仪本地化才有可能。第四呢，礼仪学者需要和各种专才合作，譬如说艺术家了、音乐家了、建筑师了、人类学者了、还有社会学者了等等，才可能在礼仪本地化的执行上发挥最大的功效。总而言之，礼仪呢，是人和基督会遇的场合，在汲取了力量之后，我们要在世界上活出基督的面貌来。那目前台湾教会在社会当中有很多积极正面的贡献，不论是在教育了、医疗了、社会了、社会正义了，或者原住民了、外籍劳工了、妇女儿童啊等等各个层面，都获得政府跟民间很大的肯定。那像前两年的921大地震之后呢，更是不遗余力的来关怀支援啊灾区。而当我们谈到礼仪本地化的时候，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要让每一位天主子民的脸上都能够绽放出基督爱的光彩来，而每一个人身上都能够烙印基督和平的记号，而在我们所存身的土地上、人群里、文化中，和基督一起建立人间天国。让我们一起期待中华教会早日基督化。在看完了这个中华教会礼仪简史之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中国的礼仪之争。这个中国的礼仪之争啊，起源于明代，圆满落幕呢是在对日抗战的时候，前后一共经历了300多年。它的影响不止及于中国，还包括韩国、日本、越南等等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其他亚洲的国家。而这个中国的礼仪之争的争端主要起源有两个，一个就是论天主之名，另一个就是敬孔祭祖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论天主之名。利玛窦呢，他来到这个大陆之后，来到中国之后呢，是用天主、天跟上帝之名来称呼至上神。而在1610年利玛窦死了以后，龙华明他附和日本耶稣会士停止用天主、天、上帝之名，而以 Dos 这种拉丁文的翻译的音译来称呼上主。那这样子，当然我们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一个做法。所以呢，在经过中国了、日本了、澳门了、罗马各地耶稣会内跟外，因为我们知道利玛窦、龙华明等等都是耶稣会士啊，所以耶稣会内外呢，历时百年左右的激烈的争辩，一直到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在康熙43年，也就是在1704年，和康熙54年，也就是在1715年，谕令天主为天主教在华的法定之名，止息了争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我们 God 在这个中华的地区就是称为天主，这是一个法定之名。那比这个天主之名更复杂的就是敬孔祭祖的问题。利玛窦呢，他认为敬孔祭祖是社会文化的礼俗，跟宗教无关，也不是一个迷信的行为。可惜的是，同样的耶稣会士龙华明他却认为敬孔祭祖是迷信的宗教行为，应该禁止。于是呢，争端就起了。而在17世纪的30年代， 大部分在华的啊，在这个中国的耶稣会士都认为敬孔祭祖是中华文化悠久的传统的礼俗，可以让教友自由来举行，没有问题。不过很可惜的，在17世纪40年代也有道明会士、方济会士，那90年代也有巴黎外方传教会士，他们相继来华传教。由于他们接触的多半是平民，跟耶稣会士他们主要接触的是这个社会当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不一样，所以呢，这些道明会士、方济会士、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会士等等，好，跟平民接触的他们认为敬孔祭祖是宗教的行为，和我们信仰抵触，应该要禁止。所以当时候在中华传教的道明会士黎玉范，他就在1643年到罗马向教廷提出中国礼仪的问题。当时候的教宗伊诺森十世，他在1645年9月20号就批准了传信部所提的禁止中国教友举行敬孔祭祖的礼仪的这个部令。那么当时候在华的耶稣会士呢，于是派了这个魏匡国提出反驳黎玉范的见解，把中国的敬孔祭祖定位是文化礼俗。所以当时候的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呢，就在1656年的3月23号依魏匡国所说的批准了圣礼部准予敬孔祭祖的中国礼仪部令。而在1668年的1月，耶稣会、道明会、方济会的会士在广州又举行了传教会议，议决在华的传教士应该要遵循亚历山大七世准行禁祖祭孔的谕令。而为了回应1664年马尼拉道明会士的质疑，教宗克莱门九世又在1669年11月20号声称，教宗伊诺森十世跟亚历山大七世的谕令都具有法律的时效，那么传教士应该依据具体的情况跟他良心的指示呢自行来定夺。而在1669年，道明会士敏明我他返回欧洲著书来攻击敬孔祭祖，引起欧洲很大的反耶稣会势力的共鸣，这是非常可惜的。而在1686年的8月16号，南京教区的这个代牧主教国籍的道明会士罗文藻向罗马传信部呈递极具学术性价值的论中国祭祖祀孔礼仪的论文，建议应该要由地方基层举行公议会寻求共识，并且把可行的方案呈送给教宗决定实行，而不是由罗马片面来议决。他的建议非常具体中肯，掷地有声。很可惜，罗文藻他在1691年逝世以后，就没有人继续来推动这个方案。到了1692年，福建教区的代牧巴黎外方传教会士严当，他颁发了七条禁令，这个进行禁孔祭祖的牧函，并且呢把副本送到教廷和巴黎大学。到了1700年，北京的耶稣会士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奏请康熙才是，康熙认同。而1701年耶稣会的禁孔祭祖的意见书跟康熙批示送达教廷，没有获得教廷的认同，造成了康熙跟教廷间的对立，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因为耶稣会的会士跟当初的清朝的这个宫廷的关系非常的好，那么康熙皇帝对于天主教会有非常好的好感，那他也这个愿意放下身段来跟教廷有一些很好的往来跟沟通，不过非常的可惜，在他的这个善意并没有被教廷了解跟接纳，所以造成了这个对立，埋下了后来破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啊。这如今想来都是觉得非常的扼腕叹息的事情。到了1704年呢，教宗克莱门十一世谕令要禁止使用天跟上帝的称谓，并且禁止中国教会敬孔祭祖。同时呢，他也派了特使多罗宗主教前来这个满清的朝廷要做一些沟通。 而当1705年这个多罗他抵达北京，跟这个满清的朝廷沟通的时候呢，很可惜他的协商使命失败了。所以他在返回欧洲的途中，在1707年在南京就公布了教宗克莱门十一世的禁令。康熙皇帝当然十分的生气，所以他就立即采取了驱逐反对禁孔祭祖传教士黎华的对策，就是说所有你反对禁祖祭孔的这些传教士，你通通要离开这个中国，这个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命令。同时呢，康熙皇帝也要求留在中国传教的这些传教士必须先取得合可证，就有这个 license， 有了这个核准的证书才可以在华传教。同时康熙他也派了爱逊爵等等耶稣会的会士赴教廷再做交涉。很可惜1709年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又在罗马公布了1704年的禁令，而在1710年呢，又重申了多罗在华的禁令。1715年又颁发了自登基之日这样的通谕，也就是一个禁约，重申前禁，再一次的声明要禁止，并且呢派了特使这个加勒宗主教来中国继续沟通。到了1720年，加勒宗主教抵达了北京，而1721年康熙皇帝亲自阅览了自登基之日的禁令的中国的中文的译文，当然他是非常不痛快的，也不能够理解的，所以他就决定禁教。从此之后这个禁教历经了百年，这个百年的教难，从这个包括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代，一直到1842年南京条约才告终止。所以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可惜，如果是有更好的沟通，更多的互相了解，这个百年教难的这个悲剧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可惜它终于在历史当中因为误解而发生了。而这个百年教难一直到今天都为我们是传福音很大的一个遗毒跟阻碍。1721年呢，加勒通使他离开北京返回欧洲，在澳门公布了有关禁孔祭祖的八项准许。而在1742年，教宗本笃十四世又颁布了自从上主圣意的通谕，重申禁约，废止加勒特使的八项准许，严令传教士必须要宣誓服从禁约，并且禁止教内的人士讨论中国礼仪的问题。到这时候为止，中国的礼仪之争暂时告一个段落，从此没有人在谈，但是也不准祭祖禁孔。而教宗毕月十二世在核准满洲教区祭祖禁孔的宣称日本礼俗的政治性的时候，同时查明了中国禁孔祭祖实在是属于文化的问题以后，才在1939年的12月8日亲准传信部提出撤销两大规定，禁止祭孔禁祖以及传教士需要宣誓服从禁约。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到1939年我们中国的礼仪之争才算正式落幕，我们可以禁孔祭祖。可是已经是历经了很大的一个悲剧跟很大的创伤跟破裂，我们很盼望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不要重演。好，亲爱的朋友，我们时间到了，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下一次我们再跟大家谈另外一个新的主题。